同修阿弥陀佛，我们是风雨无阻啊，决志往生极乐净土啊。好，那么我们继续讲《维摩诘经》啊，弟子品第三。我们过去呢，给各位在这一品呢，是谈这个啊，这个佛十大弟子向维摩诘啊来问疾，也就是去探望啊他的一个生病的事情。那么第一个呢，就请舍利佛去。舍利佛他说我不适合去。为什么不适合去？他就讲了一段他的故事，意思是说我没有办法啊真正要去慰问他啊，这样去探病我没有办法能够真正去对一位长者啊，那么能够真正能够安慰他啊，没有去，他没有答应，他不敢去。第二位呢，就是这个啊目犍连，你知道目犍连是神通第一的啊，那么你知道佛呢，那么到上生哈、啊，这个到这个忉利为他母亲说法的时候，佛像呢是目犍连运神通力呢，那么把天将呢送到了啊忉利去呢，那么看到了忉利天佛坐着为他母亲说法的法像，然后呢在那个地方把它绘制下来，当时的雕刻也是绘制成图以后回来再雕刻的，所以神将呢雕佛像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佛像当时呢在是以在忉利天说法的时候作为佛像的蓝本，是那个时候开始有佛像。所以可见呢这个啊这个大目犍连呢他的这个神通意识很大的。那么上个星期给各位讲的是大迦摄，他是头陀行第一的这一位头陀行的弟子呢，那在佛的弟子里头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说佛非常的尊崇他。当然尊崇他有很多原因，一方面是他的啊解行都是很好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他常常苦行，而且显得特别的贫穷寒酸的那种穿着，怕佛的弟子起怠慢心，所以佛呢还会让过半座，那么给他坐，其实让座就是让给这个大迦摄来坐的。那么今天呢，那么我们就点到第四名了，因为大迦摄跟他讲说他也不适合去啊，不适合去的原因呢是因为有一次他去啊在气死的时候哈、啊、那么他这个跟他做了一次啊有关于啊食啊的规矩啊啊这样子的，所以弃食这件事情必须以贫富平等的这样子的一种观点来弃食的问题，所以他是只是他的弃食的规矩，他说他不适合。现在呢佛又讲了，那须菩提你去好了，你知道须菩提是观空第一的，所以你看看那个金刚经你拿出来，整部金刚经都喊须菩提，你知道佛说法经常都是对啊，这一位弟子他的根器在哪里啊，他就在那个地方依那个方法来说法。你知道佛的说法啊啊是这样子教人说法，可是这个不止佛这样子的说法，我们前一位哈、啊、目犍连啊那个地方在谈说法的时候哈、啊、他也是一样啊，他说法呢也是一样，他这个地方讲的是说法的时候对一切众生啊法无法相。为什么法没有法相呢？十八页那里哈、啊、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啊，法无有我啊，那么离 我垢故哈、啊，法无受命，离生死故。他在说法的时候，法无有人啊，前后即断故，所有的这些法的法相全部都要破除掉，说法才行。那么把它破除掉的主要目的是对每一个人说不同的法。所以现在呢，对于这一位须菩提哈、啊，须菩提是观空第一的，所以他现在呢，这一位在这个《金刚经》里头，你就可以看得到，他是从完全这部《金刚经》都是讲须菩提怎么样怎么样，从开始从破相，从无所住啊，都是对须菩提啊的一个对白，彼此之间的对白。他问了一个问题啊，那么须菩提就回答他啊，然后师徒两个人不断的这样演绎下来的。那么现在呢，今天呢，那么轮到第四位佛就讲了，说须菩提你去吧。可是须菩提怎么说呢？须菩提说不行，我也是不能去，我还是不适合。为什么不适合呢？那么须菩提说，他说呢，为什么呢？他说意念我习啊，过去啊，啊，那么入其色从气时，我呢有一天来到了维摩诘的家里，我到了维摩诘的家里呢，我来向他气时啊，来跟他这个托钵气时，要去给他讨这个啊，这个食物。那么维摩诘呢，取我钵，维摩诘呢把我的钵拿过去，剩满饭为我言，他把饭吃，把剩的满满了以后，他给我了以后，同时对我说：“喂，须菩提。”他现在对须菩提讲话了，他说什么东西？这整个的这一段这一节，他讲的是讲，也是从弃食，从讨饭那个地方说起的。可是呢，他要说的却不是弃食的规矩，他要说的是说平等法。他说：“你内心平等才可以吃，啊，才可以受食，才可以真正的受食。”主要的目的是在谈这个地方。所以这一段呢，它的宗旨啊，须菩提这段的宗旨呢，是在于讲平等法，只是平等，只有平等法才可以受食。它主要的目的是在这个地方的。你看啊，他把这个东西拿来，这个钵把它盛满了以后，然后啊，那么给了须菩提，可是却跟他讲说：“须菩提，若能以食等者。”啊，诸法一等啊，诸法等者一时一等，这个是一个总论呢。如是行气哈、啊，乃可取食，这是一个总论。这段总论等于把所有的事情底下的一些观空的道理全部讲完了。他是讲食法平等的意思。如果你能够啊，在气食当中，你能心存真正的平等心，你吃的时候也是平等心。那就不只是说不同的地方去气食的问题，而是你的心是真正平等的问题，所以那你才可以真正乃可取食，你这个时候才可以取食。我请问你们，我们是不是也在气食呢？你我是不是每天也是一样拿着钵在气食呢？我们有没有在气食？请告诉我。你要注意，你的行业本身就是一个波，它也是一个气势。你认为你的三餐是你赚来的？不是的，台风来的时候啊，两三下也可以没有东西吃。我们呢，如果继续下去啊，大家呢出众的事情大家都不肯做，可是发明的事情也不肯好好研究啊。那么我们只会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哈、啊？那么我们的新兴人类的波以后也会气不到饭，你相信不相信？那我的意思是说，气食这件事情跟就现代我们在家居士而言，你的行业，你的维持你自己生活的这一件事情，其实也是气食。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给各位讲一件事情：食法平等。这个道理 也就是我们行业平等的道理，也是我们生涯平等的道理。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看清了，才知道能可取时。如果你在行业平等、职业平等这个观念你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你那碗饭一定吃得不好吃，你不可取食，你所吃的食物呢，你没有办法消化它。怎么说？你每天都感觉到我这个工作不如人，你每天都觉得我做这个工作没有面子，我请问你三餐会吃得好吗？绝对吃不好，食不平等。所以你知道这个话讲得很清楚，这是对出家的师父这么讲啊。出家是用化缘来作为生活的方式，留下时间来同时要表示，要去说法，要去弘法，而且是在弃食的过程当中同时达到了弘法的目的啊。可是我们呢，我们是在我们的工作中弘法，我们在工作中取得食物，我们在工作中去赞叹生命，我们在工作中去表现我们的人生，你说对不对？那么这段话讲得很清楚，若能以食等者，诸法以等。你如果在弃食这件事情你能等的时候，诸法以等，回过头来，诸法等于食以等。什么叫诸法等？你内心里头此起彼落的想法，你的心灵世界里头那些种种的情绪和情感，那都是诸法。我们就因为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我们的社会社经地位不够，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希望我的小孩子将来读书读好一点，将来社经地位高一点，所以我每天跟他讲社经地位一定要高才好，你一定要好好读书才好。当然了，这是好事情没有错，可是很不幸的，如果这个小孩子他实在不适合在这条路上去跟人家这样子去拼的时候，你把小孩子逼到这个上头来，最后他固着在一个问题上，他觉得往这个读书的这条路来走才是我的生命的真正要走的路。可是这个时候他发生了失调，那发生了失调以后，他有很多问题。他将来出去工作的时候，他不能专心于他的工作，他不满意他自己的工作，眼高手低，想了很多事情，就会想到情，就会激到情绪的这个层面来。那程序的什么就影响身体的健康，就影响一些生活的基本态度，所以诸法不等。为什么不等？与时不等。因为你的行业的本身那个地方，你不懂得用平等法来看你的行业。其实我几次都给各位讲，我每一次出来只要看到那个我们做这个捷运系统的那些工人，不管他是外来老或是本国老，其实也看不太出来，但是我总觉得这一群人都是菩萨，在底下工作，他在烈阳高的情况之下工作，为我们盖这一栋，虽然他们只拿那一点点薪水，但是很多人他们却不知道他们是在行菩萨道，还埋怨为什么于时不等，诸法也不等，诸法不等，所以不能领受佛法，不能领受平等法，所以他这么大的功德，这些功德一样白受，这些功德一样白受。所以请你留意在这一个须菩提的这一段里头那你知道后头这个地方有一段话，这段话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他说在22页他怎么说你看22页第二行，请各位看到，以施如者不比福田，供养如者堕三恶道。这四句话请你留意这是对于出家的一位弟子须菩提而讲的他说施给你食的那个人，他不见得有福田供养你的人，他一样会堕三恶道照理讲，所有所施，至少也得能够享天之乐。那为什么这个地方会讲这种话？ 你一定很困惑为什么这样子的话，我刚刚已经跟你讲过了，以时不等，以法不等，所以你在那个地方，即使这个工人他这么辛苦做这些布施，拿的钱只有这么多，如果真正讲起来可以折价对价去算的话，他已经存了很多功德在那里了，但是这个功德他领受不到。领受不到的原因在哪里？在其施如者是我们的不明福田，供养如者堕三恶道，你知道这个道理吧？后头等一下我们再讲，我们只是这个地方跳过来，在后头告诉你这个经文，它的问题是整个的这一段话，为什么须菩提自己觉得自己还不够啊，有这个能力去请安，去真正对这一位长者来安慰他的原因是说，他自己觉得那一次经验以后，觉得要安慰他必须法力比他高啊，是不是？但他现在他还没有啊，他不敢去，但他现在在告诉啊所有的佛弟子，也告诉我们佛说，当时他气死的时候，那么这一位啊维摩诘呢，他盛满了饭却来告诉他，第一句话就告诉他，若能以时等者，诸法已等，诸法等者以时已等，如是行气乃可取时，只有这样才能够取时。而后面底下是诸法平等的分别性数而已，总共就是在这句话上头。我们想清楚，想一想自己，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觉得这事情其实不必这样子，但是我们会很不安于我们的肚子，你有没有觉得跟食有关？你不安于肚子，你会这么想说，可是其实说真的也没有人饿死啊。不，你会说这样子的收入我不够，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我觉得会不好，于时因为你时不等，相对的你就要去考虑行业的不等，行业的不等，你如果一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我们就会不断的从行业的不等里头去找，那当然最后一定要找一个我们称职不了的事情把我们压垮。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在我们做的事情能做得好的这件事情上，我做到这里我要过比贵眼的，我还不能满足的，对不对？我要怎么样？我还要再去找一个到最后我不能做的那件事情，然后就变成不等，不等了以后开始失衡。所以人就是在一个永远啊不知道如何把自己摆平的状态之下，是因为这个时的问题。民以时为天，你就是想想看好了，你真正的不安最后是从时那个地方开始来的。那中国人的文字是很好玩的啊，他说假头路吃头路啊，这个台语的哈、啊，不是讲吃头路，为什么要用这个吃呢？吃就是食也，就是吃嘛，假头路，他说头路就是吃，假头路，假人的头，其实哪一个人不是假人的头路呢？是不是啊？叫吃头路啊，它跟吃有关，这是跟吃那个地方慢慢所形成的问题。时不等，麻烦真的很多啊，然后诸法会不等啊，会看穿西装的人看得比较顺眼，会看穿得破破烂烂在那工作的人觉得看得啊，就觉得啊他快一瀑布啊啊，把他不把他看在眼里头，这个都是不对的。因为我们于时不等啊，由时所产生的这些问题啊是不等，时的不等，在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也请各位留意一个问题：人生下来在发展性格学上，在整个的一个发展，就是从吃开始，就从吃开始。人家假灵啊，哪弄表出来？人生下来的时候只有两件事情哈，一个是第一会呼吸，对不对？那呼吸间哭，因为有气才能哭。第一个是他会呼吸，哭也是用气出来压的声音。一个，第二个是吃，对不对？他能吃，就这两件事情。当然有吃，就一条灌肠子出去要拉出来，就吃。其余的功能都还没有， 一个是呼吸空气进去，一个是吃东西把杂质排出来，就这件事情嘛。是本世纪的初年有一位叫 Freud 这一位心理学家，他把性格的一个发展他做得如是的一个叙述，而这个叙述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都没有离开 Freud 的这个基本的理论。他说从零生下来到十二个月这零岁这一年零到一岁这一段时间，这小孩子这个成长的这个人，其实他的整个的快感全部都在嘴巴，也就是说他的影响他的性格学上影响他未来的安全感的都在嘴巴，也就是说人的信赖感的发展是从嘴巴里头出来的，也就是吃这件事情是我们很重要的整个人格发展的第一步，它不是别的地方，是在嘴巴。第二步呢，那是他称它叫肛门期，也就是从一岁满一岁到三岁之间，他称它叫肛门期。这个肛门期的时间是他的问题是在小便大便，因为父母已经开始认为你不能够随便这样大小便了，开始训练他，训练他的时候就产生所谓的秩序的问题，而这个秩序的问题的挫折导致了对一个人的深度的影响。但是我要告诉你，吃的东西排出来的东西是来自于吃，还是来自于吃，你吃多少吃拉多少还是来自于吃，它是跟吃的快感息息相关的东西。而第三个步骤呢才发展到其他的生活的领域里头去的，但我只是告诉各位吃这件事情在一个人格世界里头它一直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在语言学上你可以考察到我们喜欢用吃投入这样子的一种观念，乃至于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头民以食为天，食仍然还是在第一位，它一直是我们影响我们判断影响我们思考影响我们心灵世界的东西。所以请注意这一张嘴巴真厉害。心理学上的研究告诉我们，我们会是在后头啊，还是这个人很喜欢讲话搬弄是非，那是跟过去一岁的那段时间吃东西的时候的习惯吃东西的挫折有关系的。一个人后来变成非常的客气也就是吝啬啊，那么他跟他自己啊，所以肛门性格是有关的，暴力的问题跟肛门性格是有关的。所以你要注意到从这个地方下去从肛门拉出来这件事情是生命里头表现所有的性格学上种种的问题是从这个地方出现的。所以我们当然呢，现在如果讲行为科学是不谈这个问题，但是呢从一种心灵学的角度你深度去看这个问题，你会发觉一直到本世纪的初年 Freud 他还是在谈这个问题，而我们现在在精神医学上这个领域还是受 Freud 的影响很大很大。那么好，这一段呢我们给各位讲到这个地方是食的平等啊。那么这个平等我们能如此去看待，但说假好假坏啊，是贪一边，意思是说吃好吃得好吃得不好你也可以把它摆到一边去，你能摆到一边去就能够起平等法。我们将来我们一个人将来会对穿的东西会对社会地位都是从吃这个地方慢慢内化出来的，我们起先也是从仓库里头累积东西然后变成钱的，然后用那个钱感然后产生了一些地位的，权力也是给别人安全感想占有某些东西的。而这些东西你看一个人安全感越够信任感越够的那个人，他的将来心灵上的生活也是越能够平等的。所以你只有真正懂得这个平等的心的这个问题，我们不会把人拿来当作比较的时候，我们不会拿自己去跟别人比较，我们不会在那个地方感觉到自己自己做这个工作就是非常委屈啊，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的心是平等的啊，这个平等的这颗心这个时候他所做的功德全部通通都是实实在在的，要不然的话他是边抱怨边失去平等心 他那里这么辛苦才赚那么一点钱，可是做这么大的功德却没有什么功德可言。所以施儒者啊，他不见得名为福田，其实也是他的主要道理应该是很清楚的啦。那么他告诉我们，他说底下的分段告诉我们啊，第一段呢，他告诉我们是心灵的平等啊，心灵上的自由啊。什么叫心灵上的自由呢？你看他说，若须菩提，他说须菩提，不断淫怒痴，以不逾矩，不化一身而随一相，不灭痴爱，喜以解脱，以五蕴相而得解脱，而不解不复，不见四谛啊，不见四谛，非不见谛，非得果，非不得果，非凡夫，非离凡夫，非圣人，非不圣人，虽成就一切法而离诸法相，人可乃可取时。这是第二段讲平等自由平等法。你看看他怎么说这个平等的，一个人心灵上要维持真正心灵的自由，而这个心灵的自由，我们就是心灵上之所以会失掉自由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执着在某些东西上。这简单，你不信你试试看。有一个人跟你讲，你说家里供一尊佛像应该是很好吧，好，你现在呢真的在家里供了一尊佛像，这佛像看起来很庄严，可是有一个人跑来跟你讲，哦，这尊佛像我知道，你哪里买的？他说我是在哪里买这个尊佛像哈，其实他有些什么瑕疵啊，他的来路哈，给你讲一个他认为并不好的，给你讲一讲以后，然后这个来路的原有的这个供养这尊佛像的啊，他那个家啊是怎么样，跟你讲完了，然后你会不会想供这尊像呢？你会不会？你会说虽然很漂亮，但是我想把它卖掉。不不不，不卖，我哪去？我看哪一个佛事我去结缘？哎，你都不想跟他结缘，你想哪去叫他去跟别人结缘？你知道这个时候所发生的问题是什么？你原来很高兴的把佛像请回家去，今天为什么会变成又不要了呢？不平等，你的心不平等。为什么不平等？因为你听了人家讲他的坏话就不平等，所以是吗？所以这个婆婆只要听人家讲，说这个媳妇儿讲一点媳妇儿的坏话，这个婆婆呢就开始心里面就开始有一点感觉，这叫不平等。太太在家里听了一点先生的人家闲话，她开始也会不平等。你要知道这是不平等本身，心灵不平等的延伸，她告诉你这个问题。那么你看她说一开始她第一个说不灭啊，这个一个人不断淫怒痴啊，也不逾矩，你不断淫怒痴，那淫你也不断，怒啊嗔怒你也不断，执着你也不断，那请问这个不断这些东西不修行啊，把淫怒痴修这种行为把它修掉的这些人，你说这个人他怎么叫做佛弟子呢？当然佛弟子要修断淫断怒断痴。那好，他现在告诉你，他就告诉你不断淫怒痴，那怎么说？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我们为了断淫怒痴而反而每天执着于这个事情上，哦，我要了断淫，所以我现在不能跟太太睡在一起，我不能跟先生睡在一起，我不能跟他同房，好了，连婚姻都出问题了，婚姻出问题都波及到小孩子来了，请问佛希望你这样做吗？你认为睡在一起就犯了淫吗？你对淫到底了解了什么？淫怒，我现在不能够对人发怒，可是我今天发怒了，我责备了人，我骂了他一顿，他错了，我骂了他一顿，我还不止骂了他，我拍了桌子骂了他， 那回来以后你不断的自责，我一个学佛的佛弟子为什么会生这种气呢？好了，你又有压力了，你又觉得很难过了，我看你这个修行大有问题。吃呢也是一样，我们执着啊，这件事情老放不下心，你怎么可能放得下心呢？台风要来，是不是？你要来之前跟你的工作有关的啊，你当然要想办法事先预做处理啊，你怎么可以你要放下你不执着？没有关系，台风来不来都没有关系，你可以这样不执着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不断引怒之，也不断引，也不断不断怒，也不断吃，但是呢却不会被怎么样，被引怒出所绑架，也是以不逾矩，我不会被他绑架。我常常用绑架两个字很清楚，为什么？他的意思说你是要修这样子的，但是你并不是在修的什么都不是。我们有一位同修啊，他后来还是啊，他的朋友来跟郑老师讲啊，要我给他劝，跟他说一说，他在家里吃过饭，他吃素了，很好，那当然很好。可是家里还有孩子，还有其他的家里的人，是一个大家庭，这个锅子炒完了以后吃的东西，做他的东西啊，没有洗得很干净，还有荤的味道，炒了青菜以后他不吃，他把他太太骂了凶了一顿。我看这样子的怒啊，我看是绝对要断掉的。但他为什么要产生怒呢？是因为他执着在他要吃素这件事情上。所以现在问题是，你是要戒这些东西，但是也不可以心里面，我们把这件事情把自己的心给完全给绑死了，他的意思是在这里哦。所以须菩提，不断引怒之，也不逾矩，不坏于身而随一相。什么叫做坏于身呢？我们的身啊，事实上是四大合合而来。我们啊，这个佛法是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执着在我们的身体的，身体只是啊过客的一个表现而已。我们最终目标是要到极乐世界去的，可是现在要怎么样？要不坏于身，我们不能把身体弄坏掉，不坏于身，我们还要珍惜我们的身体。我们该去啊看病，我们该去维护自己身体，我们应该注意营养，这是不坏于身。可是不坏于身呢，而随一相，我们却知道在这不坏于身里头，我知道这个身体我并不是我那么执着，我觉得有一空是同一相，就是身体最后是空相的。你才知道他的道理也是很清楚，他跟你这样的话，你的心也就会，你会得到了一种新的自由。你看，不灭痴爱起解脱，你不灭痴爱却又能够解脱，你能痴，就是说本来爱这件事情一定会执着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爱自己的子女呀，可是我们要去爱我们的子女，却是呢，却不妨碍我们能解脱，你能办得到吗？好难哦，对不对？只要小孩子的事情呢，我怎么可能解脱呢？对，你既是要爱小孩子，又要知道这小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最后要成长成他自己，而不是变成我，所以我不会把他变成我的欲望的延伸。我照顾他，希望他将来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完成他自己，而不是变成我。我不能并吞他，他是他，我是我。这个时候，我呢就会产生了一种，我们既能够啊不灭痴爱，可是我们又起于解脱，对小孩我们就能解脱。你看，有些父母亲，他明明知道投注很大的心力，这小孩子不会有什么大的进步的啊，有一些有障碍的。障碍残障比较重的，但他花很多的心血在那个啊来照顾这个小孩子，对不对？不灭痴爱，起解脱，为什么？他是解脱的，他不是 啊，我们最怕就是我们去照顾他，我们又不能解脱，两个搅成一团，变成孩子就是自己，自己就是孩子，这就是真正的痴爱。所以他不起于痴爱，又能够起于解啊，不灭于痴爱，又能起于解脱。五蔺相而得解脱，哎呀，这五蔺相可不得了，怎么啊又能解脱呢？五蔺相怎么会解脱？出佛身血能解脱，就是破和合生团可以解脱，是不是？杀自己的父母会解脱？不可能的。那怎么会说这个这样子以五蔺相而得解脱啊？为什么五蔺相不解脱？你如果认为说我把我们很多人破把这个佛像哈 破坏佛像哈，是一个大的啊，过去都认为它是个大的一个逆啊逆向，如同破佛出佛身血是一样的。那好了，你现在家里有一尊佛像，已经拜了很久了，那个纸的画的很久了，现在呢它的亮度也没有了，你好不容易请了一尊新的亮亮的这个卦像回来，而这个佛像你现在开始出问题了，我该怎么办？是不是我把它烧掉啊？那我不是已经破坏了佛像了吗？我破坏了佛像，那完了，我就没有办法往生极乐净土了，我已经犯了忤逆罪了。那我如果不拿掉呢？不拿掉新的就不来，不止新的不来，我越看都越模糊了，那个佛像越来越模糊了，是没有错。所以那我现在要把它烧掉，所以忤逆相你烧了它。好，和破和合生团，这个和合生团在这里，可是这个和合生团它已经不是正道了。我们出面去给他主证，说你这个和合生团不行正道，破和合生团，可是你还是去做了这件事情呢，他一样得解脱。所以不解不复，这个地方你不解不复，这里面呢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勇气，你知道吗？你看看，不见树地非不见地，我们讲苦集灭道是生活的道理，苦是由集来的，要灭就必须要道。好了，那我现在为了要苦，我自己找很多的苦来吃，那怎么苦呢？这么热的天气穿着棉袄，这可以受苦吧？一定可以受苦，是不是？以前我的家乡哈，就有这么一个人住在宜兰市的西门哈，他就是这样子，夏天的时候就是穿着棉袄，拿着火龙灰浪哈，他就到那个菜市场里头去绕一圈了。我小的时候还看过他，他还懂得一点医中医啊，他就这样，人家问他啊，你怎么搞的还穿这种东西，他会跟他讲，这是顺天的、天是夏天要我们热嘛，所以我就穿热一点，韩灰亮。那冬天呢，他就穿短裤跟短袖的衣服哈，那个嘴唇都已经冻得发紫了哈，那他还在那个地方忍，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也是顺天呐、冬天天要我们冷了，所以要顺天了。你看他是这样执着的呀，佛并没有要我们去这样子的啊，自己找这么多苦来受，他不是这样子，他只告诉你苦是圣地，但苦是由极来的，你要少极很多的苦才对。但是也不因为有讲了四谛以后，你就一定把四谛当作一种刻板的东西来遵守，你只要当作刻板的东西来遵守，那么你的智慧就不见了啊，那么这就会你就会出问题。所以不见四谛呢，也非不见地，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你也并不是说你都不去行四谛，你要行四谛，但不要被四谛所绑架给绑死，这就是这里面所讲的心灵的自由。非得果非不得果，你也并不是强着要得果，也不是强着不得果，你还是要得果。这话怎么说？你当然最后要往生极乐净土啊，你要得果，但也不是要得果。如果你 认为什么事情都想着一定是跟这个极乐世界有关的时候，离世极乐世界会很远，你知道吗？你会很难过啊，你整天都在想这样子是不是就不能到极乐世界，你每天拿来一把极乐世界的量尺在那样量自己能不能去极乐世界，我看你已经跑到地狱去差不多了。虽然你行了很多的善事，但是你的人生变很痛苦啊，你已经跑到地狱里头去了。所以非得果非不得果，非凡夫非离凡夫法，你也并不是啊这么不出息的啊，没有出息的，自己要当一个凡夫，当然要当圣人，但是呢，还又回过来，非离凡也不离凡夫法，啊，你要当圣人，但是也不离凡夫法，也就是说，你想成就佛的道业，那你就不同时也会在凡夫中生活，对不对？你也是在凡夫中跟别人一起生活，是在平常的凡夫的生活当中表现了圣者的态度，表现了圣者的智慧，所以非凡夫但也非离凡夫，他也并不是离开凡夫法，非圣人非不圣人啊。那么虽成就一切法而离诸法相，乃可取时，你啊成就一切法，可是呢又要离诸法相，你成就了很多慈悲喜舍的这些法，可是你又要每天告诉人家，你看我有多慈悲，你看我今天救了人，对不对？你看我今天啊做了一些很好的事情，我都没有告诉人家，我也舍掉人家对我的回报，你看哦，我已经在舍了，其实呢你又把它揽回来，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讲平等法是讲心灵的平等，只有真正心灵上能够平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那么我们才可取实，我们才实之无愧。那么相对的，实与实平等的时候，与法一等，法一等，你法这个自由法一等的时候，实一等，如果这几点你能办得到，回过头来你对你的生涯，你对你的子女的工作生涯，你的平等心就慢慢出现了，你就出现了。有很多的人都跟我这么讲，说郑老师，如果你这样讲我听懂是有道理啊，但是我可不可以小孩子这么小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你要把这个事情看开啊，有钱人跟没有钱人是一样的，圣人啊跟恶人其实啊也是平等的，那他不就不用功了吗？那他就不长进，那怎么办呢？我说，如果你开始把这件事情用话教给你的小孩子的时候，你的心就已经又不等了。为什么？因为你又开始教给他一个刻板的东西在那里了。人是最容易执着，是最容易找到一个刻板的东西掉在那里头的。我们看到了人家这几天奥运会啊，跑得很快，游得很快，是不是？我们现在好了，回家以后也希望自己七岁的孩子开始训练，是不是？训练游泳，是不是？你就训练吧，是不是？也许最后他真的也变成奥运的选手了，啊，最后也真的得奖了，得奖牌了。但是人家那个奥运选手得奖的时候是很高兴的，你这个奥运选手是得奖以后回来不久他就已经病逝了，这就差别很大了，是不是？他完全不一样了。若须菩提不见佛啊，不闻法啊，皮外道六师，这里面讲了他外道的六个啊，就是啊，这个是须菩提以前所拜过的以前外道六个师父啊，这些都是你的老师啊，这些是不是啊？富兰那迦摄这些人有六个都是你的老师，因其出家啊，皮师所堕如以随堕，乃可取实。这个部分是讲善恶平等的问题。佛告诉他，我这个维摩诘呢，告诉须菩提，他说善恶也是要平等的。这个善恶平等呢，就是不见佛以不闻法啊，是须菩提不见佛啊，不闻法，皮外道六师。这外道六师不闻佛也 啊，不见佛也不闻法的这些外道六识是你的老师，他们是堕恶道的。但现在因为你出家了，因其出家。可是你要知道，这些师皮师所堕，汝以谁堕？意思是说，你以前教过你的那些老师，他们是外道没有错。后来你出家了，你出家了以后，你要回去化导你的老师，你的六位老师，他们啊表现出来，他们外道不欢迎佛法的时候，你要跟他们在一起。为什么？你只有在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才有机会化导他们，是不是？当他们在批评佛法的时候，你要在他的身边，你并不是跟着他一样的批评，你也可以在那个地方听，在那里，然后在有机会的时候，你才有办法为他说法。所以这个地方指的意思，皮师所堕，汝以谁堕？那个堕就是道的意思啊，或者皮师所做的错误的行为，那你呢也要包容他啊，那个错误的行为。难可取时，你有这样子的一种心的时候，你才可以取时。这个事情过去我们给各位讲过，古林禅师是这样回去度化他的师父的。但他师父并不是恶道，但师父只是还没有开悟而已，是不是？古林禅师呢